好，哎，那我们接着早上所说，前面我们讲到的是，众同分啊，众同分，哎，那，哎，也大约提到我们在立这个不同的认知当中，它所建立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你所抉择的标准不一样，你可以看出不同的众同分的道理出来啊。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互次，云何异生性？那异生性就是众生性，我们讲异生就是众生。为什么异生？随各个因缘不一样啊，轮转各道啊，受种种业报不同啊，受种种别异之报啊，这个叫做异生性。那什么叫异生性？为三界见所断法种子，唯为永害量，名异生性。好，我们在出国不是有断见惑、思惑吧？对不对？那见到位，那见到位入出国就圣者位的，是不是？那未能断掉这个三界见所断，就是见惑部分呢、啊？见所断法种子，犹未永害量啊，名异生性啊，就是那个见惑未断的，这叫异生性。好，因此啊，我们在改变我们的众生性的时候啊，从见开始。这个之前啊，因为这边有一些新来的啊法师啊，我们在这里之前我们稍微倒也提过，那在这里啊，也顺便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很少去意识到这个问题。好，就是我们在所谓的异生性，什么叫异生性？异生性不是以这个肉身来分，这叫异生性啊。好，我们是众生，那我是众生，可是众生不是用这个肉身这样来看啊，如果是以五蕴相来看，来论说这样的相叫众生，连火都变众生了，因为火也五蕴啊。所以如果以五蕴相来看火，我们也是火啊，我们也有五蕴。所以最重要是那一个见惑，就是说我们讲的所知障跟烦恼障来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众生的时候，众生是那一个颠倒的，那颠倒性。所以说即便我们是不同的人处在这里，我们每个人的众生性其实不一样，你是众生，我是众生，但我们的众生性不一定一样啊。大家是平等，是那个样子很平等，可是其实众生性不一定平等啊，虽然大家都还在异生，可是同样的异生啊，也还是有差别的，不是啊？在出国之前，不是还有很多的七贤嘛，对不对？是善根啊，种种的啊，然后还是有一些差别。那我们现在讲的众生性，我们都要从以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心经来看，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啊，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它是照见五蕴，而不是灭五蕴，是照见五蕴，是五蕴本空。那反过来，照见五蕴皆空，可以度啊，可以度一切苦厄了啊。反过来，如果执着五蕴，就是颠倒轮回。所以众生性在哪里？在于执着色受想行识，谓之众生性。所以我常举这个阿含经里面谈的，就是于这个色染着缠绵者谓之众生，以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者谓之众生。好，所以即便我们是这样，我们现在都有五蕴身，但最重要是以五蕴法染着缠绵者，越染着越缠绵者，众生性越重，是不是？因此，假如我们现在纷纷以闻慧思慧修慧，慢慢对治这个对五蕴的执着， 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慢慢怎么度众生。所以度众生不一定把这个人这样度到另外一边，或者不是度这个肉身的，是度他的五蕴执着身，五蕴的执着颠倒才叫度众生，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以世间法的利益，毕竟无法比上以法来利益众生更究竟。为什么以法利益众生是让他远离众生性，所以异生性。所以他这里的定位就是想说，如果你本身见所断的这一个烦恼还在，你不了解众生根本颠倒之源头啊，这就是烦恼众生性。所以这个我们在度众生，是不是这从这里可以开显是什么道理？自利利他。从你利益众生的同时，其实也怎么自利利他，在很多在根源处来看的是吧，是能离以法自利，同时利他，以远离众对众生的那种五蕴执着。所以当我们不断为人说法，这个是我也常举的这个例子，就是罗诃罗的例子。罗诃罗的例子，他自己不懂得佛法啊、哦，不是，他就很想，他很精进，是佛陀的孩子，他很想跟佛学。可是他有一次问佛说，能不能开示引导我，我一听完了以后我要进处用功修学，然后我要赶快证果。然后佛陀看他的因缘未成熟，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跟人家讲五蕴？没有，那你可以跟人家讲五蕴。那讲完了以后又来问，又请求佛陀，请为我开示引导甚深法要，让我得到以后我赶快要去修，我赶快要解脱。佛陀看他还没成熟，就跟他讲，那么跟他讲十二处？没有，去讲。讲完了又没有，下次又讲，你有没有跟他讲缘起法？没有，去讲。讲到最后他突然发觉，诶，所有的法虽各个有差别，原来回归在同一个路仪，都是导向法性处啊，不管不同的法原来会在一块的。他这个心境表达出来又，我就跟他讲说，我看他成熟了，心解脱，这个成熟了，才为他说甚深法要去修正。所以你看啊，我们不是嘴巴讲，而是你在法义的思维慢慢以观五蕴十二处乃至缘起诸法，远离对五蕴的造作，不就也在度自己的众生心？而你为人家说法的时候，也不就度众生的众生心？所以度众生不再是一个源于众生想而度众生，这个不是，是这个源众生的就是众生性。我们以无蕴处执着有一个众生在这里，你就是还是一个众生，你自己这个想法，你原有众生可度，自己就是众生。所以我们就假设说有一个这样的众生，那我们要度他的，也不是说把这个人度成另外一个人，不是，把这个众本来有众生想的转为照见离五蕴执而离这个众生想。这时候并不是说度了众生这个众生不见，而是他那个颠倒见不见，才让他原来的异生性变成这个圣道的知性啊，解脱之性才进嘛，是。所以度众生的原理在这里。所以我们像我们来讲，当我们念念于色受想行识不能如实观察，那源于色受想行识，执色受想行识，以色受想行识当中行持一切法，都不能远离你的众生心，是。所以我们先执着有五蕴法，在那利用五蕴来修持，它不会有结果的。所以下手处在哪里？为什么在禅宗在很多地方都要你照见五蕴皆空？那包括一切修行如何在我们的身心一切行住坐卧当中以五蕴处随观是空， 那这个建立如何，它如何是个空的道理，这是我们文思修文会思会修会所要建立的。然后我们处处指归的就是心经所说的如何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算未到地也慢慢的什么降伏了那个一生性，就是你的众生性。所以这个原则是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特别再强调一下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很特意去掌握到这个道理哈，不有些不是很清楚，笼统啦，但不一定很具体的，或是抓住我们现在该整个佛法的根源哈。有时候听好像懂，不过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再细细思维你的下手处在哪里啊。这个我刚才提到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不要先在世间诸法当中，尤其是你内外一切处先执着认定珍惜你的色受想行识，然后才要去破色受想行识，那已经完了啦。所以为什么有人不畏生死，能畏修行不畏生死，不畏惧生死，是因为那个生死心就是我的颠倒轮回的来源，我哪去珍惜它啊。这个里面又衍生到什么，修道人到临终现种种苦难相依然不畏惧，为什么？这个苦难相颠倒轮回的开始，而不是在寻求一个临终当中有一个安稳的五蕴，有一个安稳的五蕴，寻求这个。当然我们要念佛的人到最后生无病苦啊，种种，这是你的业报。可是就你能不能得，那你不再求这个的。为什么？不管你的五蕴安不安稳，那是帮助你能比较稳当的啊，能安住在法上。因为如果你临终病苦很严重，你会动摇你的心。但就修道人来讲，我不是在一个苦的五蕴的身里面找到一个快乐的五蕴或是安稳的五蕴，因为五蕴就是苦，五蕴就是苦，不是在求那个五蕴。所以临终要有病苦业报现前，他也欢喜色受，就是敢去承受这个他对法的认知啊，这个很重要啊。我真的讲，哎呀，我修那么久怎么没感应？当然没感应啊，像你这样当然不会感应了、啊、怎么会感应？一开始认知就错了，你在寻求一个安稳的五蕴，其实你应该是照见五蕴皆空，不是寻求一个安稳的五蕴。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以临终种种现象论人好不好，你看不出来的啦，你就好利益他就好，不要去论。因为外在苦未必表示他辛苦，当然一般来讲外在苦大概心就苦了啦，可是过去圣者不是如此，所以能舍得下才是修道之处啊，而不是说我在临终里面另外在寻求我五蕴能得什么样的加持啊，五蕴身能得到怎么样的安稳啊。你的这种需求的心本身就在增长你的众生性，你要不看的放下这一点，另外安住于在比如说我们是念佛的话，安住于念佛，然后再另外寻求一个有一个安稳的五蕴身以求安稳的无蕴身以求生净土，你这种无蕴身怎么去？你这种烦恼无蕴啊，不是说没无蕴，就是你这样的烦恼执持无蕴的心本身就是障碍生净土的因啊。所以为什么一心不乱不让你意念你心不再爱着这个无蕴呢、啊、所以你要是用这个念佛心，然后再就又分很多的根源还是挂在这个心，其实你的心是好几心啊。好啊，这是这样说哈。那再过来，此复略有四种：一、无波涅槃法种性所摄；二、声闻种性之所随足；三、独觉种性之所随足；四、如来种性之所随足。这就有些这从分出有的讲五种性，那其实有人天种性啊，这些啊，其实就是我们圣者方后头的啊三个。那人天甚至有的甚至讲说那个像一禅体啊那个 都是在前面这个部分。第一个，无波涅槃法种性所摄，就是说如果就一生性来讲，有的一生众生他本身具有什么可以成就声闻，或者他具有什么，他具有成就独觉的这种根性在啊，随俗就是说有这种种性这种根性在他这个一生性里面，那有的是如来种性，这个是成佛的啊，这个等于是我们讲菩萨种性也是这个如来种性的。所以依众生可以分四类的这种种性啊，讲五讲四其实就是开合的问题而已啊。那我们现在讲说这里面就生出一个问题，众生有没有种性，有没有？哎，如果我们才把那个印度的四种性给他拿掉，结果自己又立个五立个四，他那办那怎么说？可是有没有种性，你在世俗地里面你也不能不你也不能否定其实众生有一类的根性在的。这个根性啊虽然不是绝对，但它有一定的啊，或者轻易改变不了的，这才叫种性。轻易改变得了那就不叫种性，像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属于不定种性。恶道还有你的份啊，那这个地方也都有你的份，你讲说你是菩萨道有你的份，其实声闻也在等着你，会不会有啊？我想讲说其实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地方可以测出你的种性，还可以测出你的想法。我们像我们来讲，难免都还是有声闻性，这个有很难分了、啊、哈。因为在瑜伽菩萨界里面，菩萨就讲说，讲菩萨不求涅槃，好、哦、不断烦恼。如果这样说的话，本身是错的，因为菩萨好要涅槃胜过声闻。只因他不忍众生，不忍众生苦，所以他没有正涅，没有急求正入涅槃，就是那个声闻涅槃。所以菩萨有这种心，可是有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呢、啊，在我们看我们的种性的时候，发觉我们有一个习惯性，先思考自己的安稳。这不是很自私，这不是跟世间自私不大一样。也不完全一样，就是他也自私，可是自私的量是比较高，就是说我没有说去忽略或是无视于别人，而是我的心想要寻求涅槃寂灭。那这个我们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也有这个心，如果有机会能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可是在我自己疾苦的时候啊，我觉得所有的重点还是我如何让我的苦先灭掉。所以变成他有些声闻人度化众生是怎么样，是随缘的。你问他们你要不要来世再来度化众生，他说不来。不然你去看，不然你去问那些南传的法师，有的人是修菩萨道还是有，但你去问大部分的南传法师说你要不要生生世世在世间， No， 不要的。他们没很少这种想法的，有少数，但大部分是我赶快证阿罗汉，我不会生生世世来的。所以你只要稍微用这样的抉择，就是说他有很好的那个修行的力道，但他重点是我如何先圆满。那有时候当我们在生活身心当中面对到很多众生苦啊，菩萨根性会有一种习惯性的牺牲，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说我们马上成为一个大菩萨了哈，可是有一个习惯性的就是愿意为人家牺牲。碰到很大的利害得失，你不要去要求这个出发心菩萨，可是在小地方他很容易就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这种不用勉强的，就是心性自然这样，很愿意众生离苦得乐，见众生离苦得乐自己会得大欢喜的，这种是这种心。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偶尔可以做，可是碰到极大的问题或是自己极不安的时候、哦、 并不是说我们去忽略他的苦，而是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我还是赶快把它解决吧。那像我们现在发心发心发心到自己发心到有点苦恼的时候，我看还是放下吧，那就溜进去了，就躲起来了。那这个告诉你什么？你其实有一点不定心，你其实有很强的声闻性，所以有机会如果让你体会到空性，而悲心又不强，你很容易就证声闻果，很容易就证到。那你说那也不错啊，是啊，因为你不了解活果的伟大，所以你如果越了解活经典里面谈活菩萨道菩提心的功德，你就不会想要证这个。所以你不知道，你说哎呀、哦、好累好辛苦。你现在想一想，你现在、如果在你的修行上受到种种迫害，这个迫害不一定是谁迫害了，就是说苦恼迫害，然后你一直想把它停掉，今天终于有一个地方好好安歇下来，你会不会想出来？因为还没苦到啊。现在讲是这样，是还没苦到。如果真的苦到，大概不要了，我看还是先休息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很累啊，有个休息，哇、哦、好舒服啊，你看你还能享受这好舒服的。有些东西其实在维系地方都可以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个对我的爱着，然后不然就是对于法的那种极尽的爱着。这个爱着这时候就会梦，我们现在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就上课的时候举一个例子，就是假如你今天刚好中乐透，好中乐透，然后今天是要去兑奖的最后一天，剩下一小时，结果路边碰到一个发生车祸没人照顾的，送到医院一小时，兑奖一小时，你去哪一边？这都还不是很伟大的事哦，这不过是乐透而已哦，不中你也会活，请问你要哪一边？现在你看吧，会哈哈，那一笔就出来了，乐透呢？而且就剩下一小时，送他到医院或是去领奖，你一般会去先领完奖，看他还没有被救，没有就再去载他去。你的悲心是还在，不过领奖优先，因为他毕竟是一亿两亿啊，对不对？请问，扪心而问，你到底会送他到医院还是去领奖？因为都是同那一小时，哈，怎么样？你干嘛？还是领奖重要吧？还是领奖重要？你看，我们不要讲说困难。当你还在抉择，表示怎么样？那种悲心还在动摇。不要说到最后说好吧，就牺牲乐透了，去了。你看他挣扎多久？一分钟，那一分钟其实动多少念，表示你的悲心是飘忽的。你说不要要求那么多，对了，我对你这个初发心菩萨从来不要求那么多，你能这么抉择已经很难了，只是告诉你，其实当自乐的时候，跟自乐跟他乐产生冲突，你会倾向哪边？很多是这样哈，你不要用这种那么为难的例子考我们，可是事实上菩萨道面临的都是经常是这些。你如果时时在很多地方能做这样分娩的话，很多东西是毫不犹豫，有什么好的不要，乃至甚至这里面我要讲说乐透是什么，因为你本身就不爱他，你就算去兑奖也是为了利益别人，所以你那时候能割舍，你知道吧？你如果是因为你要，当然就很难割舍，可是如果说我本来就不大需要，我要也不过是要成就众生的，那这个就是众生的啊，所以说啊算了，对不对？因为如果没领那几亿也是国家的，国家也可以利益别人嘛。如果是我的就不一样，那国家归国家，我是我，那不同嘞。我能自受用，我也能得成就啊，前面讲的是吧，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似以为你很笃定，其实啊碰到高干等刺激下，就可以把你的信念算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讲说，你的道心其实我可以把它算值多少钱，对不对？一个乐透就让你动摇了，你看。所以魔要动你的心，那不简单，两亿给你一百亿、啊、 那给完了以后把你慧命毁掉，再把一百亿，他也不需要，反正那就变化的东西。所以你要想两亿就能算出你的道心，你在魔的范围里面其实还能不能超出，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你看，这只是一个看似玩笑哈。在佛法当中，对佛法的正见养成是绝对不犹豫的，他就是他，不是就是不是。从一旁刚开始，这种抉择，这个抉择是这个是很有趣的例子。但你假如连这个你都会动摇，你就必须要审查，而且你必须要平常就养成随时能为法舍命的这种心。为什么？一分法的价值远胜过你那一分命的价值，因为那个命是今生的命而已，你的一个法的利益可以让你利益你解脱轮回，那是不能比量的。哎，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哈？哎，好，那我们来看呢，那这个种性有没有一定？其实那是就你熏修已经是容易现前的这种一生性，这种习性容易反应出来的。否则的话，种性有没有一定？其实没有。你看《楞严经》就有讲一句话：“如来今日啊，普为此会宣啊，宣圣意中真圣意性啊，就是说，如来在这个楞严法会当中要讲圣身法义啊，令如会中定性生闻，即诸一切未得二空，还有回向上圣阿罗汉等，皆获一圣即灭场地，真阿炼若正修行处。”你看啊，也就是说定性生闻，面对佛讲圣身法义，也都可以让他会到一圣。所以定性生闻，定性还能转，就会真实定性。是只有他的种性很坚固，很难根易，所以说能回小向大，能不能？能，但会轻易。要没有甚深功德，入此声闻执着的心啊，很难跳出来，很难跳出来。所以唯有佛令声闻人能回小向大啊。再我们看。呼至云何和合，为能生彼彼诸法诸因诸缘总略为一，说明和合，即此一名同是因，就是大家同是成就一件事，让一件事具足成熟，叫和合，是不是？好，所以能生彼彼诸法诸因啊，诸缘啊，就能生种种法的这些因缘总略为一呀、啊。啊，总个和合成为一，说明和合啊，就是集结成为一，然后叫和合。哦，所以和合有这个意思。那在和合当中啊，我们讲和合有一个观念必须要清楚的，和啊，在中论里面也特别谈到和合的问题。如果有二法，二法就不能和。如果实有二法，真实有二法，二法合不来。所以凡是能合，是一切法无自性方能合合，一切法无自性才可以合合。因此在我们从这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合合的意思啊，合合有没有就是各失自性啊，当我要跟人合合的时候，我对自我的执着就必须要放啊，所以一个团体能和，是因为大家不会坚持己见。那大家在和当中啊，自己的个性就懂得收敛，或者很难和。为什么？每个都是硬邦邦的，一个加一个放在一块合不来。所以一个东西是和能生另外一个法，为什么？前诸因缘都不可得，无自性，只是现出因缘相啊，这有这种诸法和。才得另外一个法，而既然这个法是由因缘生，所得和的那个果相亦是不可得。为什么？自性不可得，要这样来看。好，好，我们要这个了解一下，我们来看啊，又此差别者，或有领受和，一个叫领受和，为六处缘处 或色等缘啊，或作意等缘，或触缘受啊。好，就是说，我们就我们尽相对啊，六处缘这个处啊，那有就是我们对这个六尽啊跟六尘啊，六处跟六尘相应，这种好像是后头是讲前后，这个好像是讲同一个平面平等的。六根对六尘，此合，啊，合，这一种是一种合。那我们要看下一个，那一起谈啊。或有隐身，后有合合，为无名缘行等，受缘爱，爱缘取，广说乃至生缘老死。好，由此因缘，此法就可以令另外一法生。所以变成你看哦，我们说前法生可以生后法，生跟老死，请问是这个在论辩当中就有讲说是生跑到老死，还是老生跟老死是曾经碰在一块以后，生让老死产生呢？还是生有没有跟老死碰在一块？想听懂吗？如果你是生跟老死，我们讲生跟死好了，生死两个法得不得？我们不讲叫有生故死嘛？那生之所以有生才会让死产生嘛？请问是生靠近了死，死生走走走走走过来啊，碰到了死，死就啊接棒你换你去啊，我就停在这里，有没有？有没有二法？其实生，因为我们如果认为生跟死是二法的话，那我们讲说生如何合，能不能合？生能不能跟死合？生的转变到某个阶位，以我们所执着的地方名之为死。其实这个死，我昨天我们讲过，这个死是就你所认知所忘的那个所升华来论死，其实它还有没有变化掉，变化另外一个，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生跟死啊，我们讲生跟死啊合啊，你看他讲乃是生缘老死，是什么认知的二法的缘，并不是真的有老生跟老死合，只是这个认知这个法我们之所以会有产生，就是说因为生执着死，因为死认知生，此二法相对才能生，是不是？此二法类似也是这样合嘛，由此因缘，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嘛，所以此彼是不是在认知概念上是合的？概念上实质上真的有没有二法合？没有，是因缘认知上的二法，让此法成就此法，让此法成就彼法，对不对？因为有生，所以死会成嘛，没错，死以后会生嘛，是不是？那无名缘行，在我们认知当中好像是有二法，因为如果是由无名，哪是产生行？那应该是无名在前，行在后。那怎么合？如果你要知道，要是二法能合，也就是说既生且死，无名缘行是什么？有无名有行才能叫合嘛，是不是才能叫合？可是如果无名有行也有，或者说生有死有合的话，在生的同时又是死，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们是依众生依法变化，依不同案例嘛，其实并不是真有一法。假如这个法已经有，本来是由生到老死，结果老死已经有了，生也有了，然后两个法有了，那这样的话老死就不是由生来的，因为它已经有了，因为它能合表示已经有了，有了就不是由你来的，知道吧？要是有你来，就是说你在的时候我没有，那慢慢你消失我才有啊。那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合合是隐身后有合合，就是这样两个东西是以这个概念，隐身这个概念是在认知上法的认知上有这样的合的概念，并不是真有二法相合 好，就是说当无明行乃是爱缘取，就是以爱然后生出取心，这个取的这种认知是仗此爱为因缘而生的，所以这个在是前后关系。可是这个合你不要，我特别这样讲，你要不要认为实有二法合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前后关系，有因才让果可以生，所以因跟果在这个创造了这个道理，创造了这样的执着，是表示说假如由爱生取，我们为了要知道说取从哪来，是因为爱，所以爱是不是成就这个取，所以爱的概念跟取的概念让两个法的关系能成就吗？是不是让两个关系才能成就吗？两个关系合才能生出这种爱起的关系因缘吗？才能得这样的认知吗？所以这个合从这边并不是说有二法，本来是前后，那你怎么会把它合在一块？那就变成就像生，如果生缘老死是合的话，就是生老死也在，生也在，两个合，既生且死，这怎么谈？不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或有隐身，后有合。好，这个那前面是用平等的，又不是前后了，是六根对六尘。好，既然六根对六尘能合，怎么合？有没有六根？所以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七处真心呢、啊，因为阿难认为他的六根能言成嘛，那他就认知有一个实法让他确定是如何嘛。他为什么被咒语绑住？因为取了嘛。他认为有种种咒法，包括他的色心，种种被这个法，他自己先取他，才受他束缚嘛。所以整个束缚是因为他取他才死。他取着了他才舒服嘛，也就是说你尽管亲近佛那么亲近，可是你并不是，你不能以六根对六尘当中观其无自性啊，反而一当中生有，所以他在七处真心啊，我就明明啊，因为这样看所以有这个东西啊，那说好，那我们就要看到底在哪里，七处找你的心，找你的那一份肯定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在禅宗里面讲说，我心不安你帮我安心，那你心拿出来就帮你安，结果心找不到那安了啊。你谁绑着你？如果你知道无能绑无所绑，谁绑着你？所以就不绑了。所以楞严咒好在哪里？好在这里啊。所以如果诵楞严咒，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就好多了。我就讲说谁在诵？我啊。诵什么咒？楞严咒啊，继续诵，那总是只能得楞严咒的一分，不能真正得楞严咒的大义大定，楞严大定的真正精神，是不是？那就是楞严定，就是阿难不是七处真心吗？真心就找这个心嘛。所以如果能合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现在在唯识里面讲，我们自己生什么？不是真的二法合哦。当我们眼睛见到色尘的时候，是眼根的种子、色尘的种子，还有一个触的种子，还有触以后还要讲一个视的种子。所以你看光产生对色的认知，不是真的眼睛去认识，是眼睛眼根，然后色尘还有触啊，乃至我们讲作意触受想识，是五种心都在啊，是诸多的，然后你就认为说真的我眼睛去看它啊，真的眼睛去看，没有，不是这样，是种种因缘你生的这一份眼睛看它的认知。那眼睛也不能乱看，也不是说我想要升起眼睛看就能认为看，它也必须要，因为这样的执着必须要有因缘，这个执着才升得起来，就是以种种其他的种子、妄想种子为另外种子升起的因缘，或是有某种现行法让这个妄想种子能生出来。所以你也不是说既然是妄想，那我也可以这样把它编出来啊。现在很热，想一下啊，下雪，你能 你想看看吗？你想得出来的时候，灯盖是在那疗养院的，对，不是他以你的业力，你也必须要带缘啊。所以说，虽然是变机子，但也不是无因无缘。好、哦，这里面是这样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讲和合有很多面，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和？啊，在引申后有的和合，或有六处住和合，为四时及命根啊，就是四时，就是断时、处时、失时、意识时哈、啊。那如果和合，那这个诸因缘和合命维持住啊，我们的命寿命可以延续。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维持是什么？诸多因缘的，哎，很多因缘在同时进行的。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是饮食，但其实还有什么触食，还有思食、意识食。那往往，我们现在修行容易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吃得很饱，但又很饿。什么饿？法食。没有意识这一方面缺，那觉得说这个世间蛮可爱，不能去，佛法很好又吃不到，所以饥饿，而且经常营养不良，可是又很胖是很胖，不过就很饥饿。那有的人是这，因为他另外一个东西没进来，另外一个支撑他生命，因为生命有多重因素，你看他这里要六处和合命才那里运行。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的哀莫大于心死，是那个生命的另外一个意识失实啊，思想的失实没了，所以生命萎缩了。现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人也是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众生啊，一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断食不是问题，但其实是精神食量不够。那你说这个那么重要，有的吃就好了，有的吃那还差得远呢。因为那个重要支撑生命的内涵，其他的饮食也需要，而且必须要和和的在那边，这个生命才精彩。哎，是不是？这个就是佛法讲对生命的认知啊，本来他就必须要从各面去滋润他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当在修行上，如果这也是由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建立什么道理？我们现在一般人在修学啊，比较经常在讲无常苦空，对不对？那可是很多人其实还没办法消化，所以没办法消化这个法，变成没办法滋润他的心。那一下子都从负面在谈世间，可是他还不堪如此沉重的压力。所以为什么在修学佛法有时候会谈多谈修行功德？为什么？他是正面的养分，一个是负面的破此执着，但有时候对一个根性弱的，他必须要多意念佛法功德、修行功德。那如果这一方面的滋润没有，他要站起来很难。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是入了佛门，当然碰到一个道场非常有道风，大家就是哭啊，一直哭，哭到最后，哇，他也奔在那里，很苦啊。啊，结果真的修的真的很苦，那是因为知苦离苦，那不是他真的是品尝那个苦，好苦哦，就修得很闷很熬。其实初学者未必能这样做，哎，所以这时候往往你看啊，有些人能苦修，那为什么能苦修？因为他能知道有法乐，所以越有法乐的人越能精勤修学，因为啥？有这个在这里面也有讲，叫滋润心作意，滋润心作意，能让一善法让你的心，要我们讲沁悦其心，让你心喜悦起来。所以包括我们在持戒的人就有这种功德啊。所以持戒会有产生什么？因为如果你持戒很用心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你观察，你就要思考你自己持戒，这从这边会产生一个法尔如是的什么不悔心，法尔如是哦，不用你特意不悔啊，你不要观持戒清净，然后去观察我现在不悔，不用啊，他就自然不悔了。那么从以不悔心生出来的时候，法尔如是会欢悦哦。为什么？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背后其他因缘，你会认为说以你来讲就一个法器来讲你具足，所以你依此因缘你可以得未曾得的法，那因为所以说你也必须要懂得佛法，你对佛法的殊胜之道又知道我有够格，而且我具足，我以人天法具足，我以人天善法善道我有因缘，那我以出离法我有资格，所以从观我自己的确心不悔啊，心对每一个地方都交代，结果自然讲的我的确是做到了。所以持戒有时候不是给谁看，而是你必须要依于你的你心，你是不是依照你认知的法去完成它。所以一旦你在处理很多事情当中有一些疑惑的时候啊，你临验乃至说到底我有犯没犯，你宁愿把它解决，不要藏它。为什么？这不是说要给谁交代，你要让你的心有生不悔心的因缘。你如果中间有点疙瘩，这个东西会让你那个不悔心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自己都不能确定到底清不清净。所以有时候修行是自我交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一化解无法交代，或是这中间模糊，我宁愿好好审视，然后去把它处理完，让我的心从此不用去挂碍这个事情。好，那我们说这个心是这样的生出来啊，那所以有时候在生命的运作当中，我们必须要给予正面的支撑，这包括修行也是。如果一味从负面的，哎呀苦啊，这个多糟糕啊，如何？其实有的人修行是不堪的，他到最后会觉得扛着修行很沉重的负担。那只有在法喜处又没有，所以他在滋润他这一份精进力的那种善罢的欲望没有，所以那个精进不来。从这里面，你我们的命啊会觉得萎缩，不光彩，没有那种旺盛的心。为什么？以你来讲，你还要是有一个进升起你这一个修道心嘛，可是这个进其实让你觉得不大喜欢的，你说其实对，但你还不堪受用它。所以有时候我们把道理讲高了，会让很多人能修便不能修。所以度化人要慈悲，不是纵容，但必须要审视他的根性，以适当的法门接引他，让他修行能什么欢喜，他能欢喜。再过来，或有工巧处承办和合，为工巧至及彼相应业具，似乎似乎就是造作者。所以工巧承办要工巧处承办就是要有工具，要有这个知识，再有一个这个人造作的人，那因此就是能成就这个工巧啊，善巧和合啊。再过来，或有清净和合，为十二种无杂集会及自他圆满。那其实总说自他圆满有十种，如果依我们这里所说的啊，应该是十种。那十种应分两类，所以说讲说成十二，其实主要是十的啊，总别分两个。那这个注释里面有，那自他圆满呢？自圆满就善得人生，生于圣处，诸根无缺。啊，圣处尽性，能以对三宝处啊生尽性，在离诸业障，这是自圆满。他圆满就是诸佛出世说正法教，法教久住，法住随转，他所哀悯。啊，这就是自他圆满，诸因缘具足。如果是我们讲，就是说，暇满人生了，暇满人生，我们有很多因缘具足。我们因为有这些具足，所以我们有空余的力量可以修行。如果那里缺那里缺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善知识没有，我们还必须要找善知识的啊。如果我们种种障碍现前，我们还必须处理它才能修的啊。所以这里讲说善得人身啊，人的身体，再过来身于圣处，有佛法之处啊，再过来诸根无缺，不障碍修行，诸根无缺啊。那我们大约提一下这个，我们没办法再一一解释了哈。不过这个就是，就一个来讲，在佛法当中啊，我今天所要在这借着一个因缘来谈啊， 我们其实多数人还不大会珍惜自己，我们在不当处拱高，在该肯定自我的倒不会，也就是说在不当处去执着傲慢啊，但该认知肯定的不该堕落的地方，珍惜的地方倒不大会观察。像这个自他圆满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处，因为在从佛法里面来讲，能感应这种因缘啊都很难，都很难，能感应这么一个任何一个圆满都很难。以众生量啊，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广大众生这么多啊，在这里有多少众生只有你能接触佛法而且有机会解脱，假如你今生让他控过而再轮回其他道，你真的是很愚痴，真的愚痴。因为这个就好像说我已经排班了，我努力，这是我常举例，就已经爬班，从山谷爬到玉山就差一步就登顶，结果竟然让他摔到底下，你也惊也惊死，你也不说说背起就落下来不就好啊，这不是我要讲国语，有的人听不懂，有的人爬一步就跌下来，那你至少才一步啊。问题不是，你是你看，你如果在爬山爬到顶，其实很累的，喘吁吁的，然后就剩下一步哦。要是我们讲说，就一步你也不赶快爬踏啊，就让踏到底下去，就滚下去，不但你怨呐、啊，连菩萨都觉得怎么这么愚痴的人，就忍这一步就跨上去，你怎么？你要懈怠的时候，你回头看你来时路，你回头看你的来时路，你就不应该懈怠这一步。你耗了多少岁月多少劫的努力，终于到这里，你竟然跟他糟蹋掉。你因多少因缘才得这种十种圆满，虽然我们不一定诸佛出世，可是佛法还在啊，佛法还在世啊，在某个意义就是诸佛出世啊。说正法教虽然真正正果的人少，不过至少还有佛法在传啊。好，那佛说法，说正法教，佛说了而且留下来了，再过来法久住了，那有人在转了，而且也有人悲悯你在利益你的，所以这种因缘何等殊胜。你是修多少福报，做精勤供养护持，才这种因缘就差一步就能解脱，竟然他把他竟然这么大方的把他摔到底，哎，这厉害。所以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讲说这是何等愚痴啊，以你这么殊胜该珍重珍惜的福德因缘，竟不懂得去爱惜他，竟然让他堕落，这极为愚痴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这种因缘和你看缺一都不行，而你竟然具足。好，我们休息一下。